我们那个谈到有为法，就是观相，那我们是从相里面去认为有个法，好，那这个有为法，我们彼此说，我们要想要灭有为，灭有为以便得无为。那问题是，当你这个有为，你怎么去肯定？所以我们不知道这里面，就像前面我们谈了，当这个有为法，我们要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好，那有时候我们变成想要去压制这个有为法，想要断除这个有为法，想要遮挡有为法，乃至说不随有为法而随转流转。那问题，这个一开始你对有为法的定位是什么？所以一般来讲，当我们起一个有为法是如此的时候，那我们是成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必须定一个法，那不管我们是要用什么态度来定这个法的时候，就是说你要怎么处置这个法之前，一定是先定位这个法。可是这个法一旦是定位错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处理以后就是完全就是错的。那尤其是我们前面谈的这个佛法里面有一个特质是什么特质？当你，它不是说我处理错就没事了，而是当你处理错的时候，它会形成什么？越处理越复杂。在佛法里面，它跟世间法不一样，就是说，最多白跑一趟，不是白跑就算了，是你白跑这一趟还增长你的烦恼嘞。他不是说白跑，我比如说我现在修错了，修错了有时候是没事啊，有的是很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错误，其实又滋润你的生死根了，他又是滋润你的生死根。所以像比如说我们不是讲说，在很多佛法里面，之前我们有谈到，一开始如果你不先静下来，先去做你的修行的这个真实的定位啊，你这样把它跳下去的话，那其实不但不能有所成就，可能会让你这个修行可能越来越复杂。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度一个人，我们也宁愿度什么没学佛的，因为单纯多了，他没有其他佛法知解上的障碍，他反而没有。我们现在变成了，如果讲个空，就你就用你习惯的那个空法去，你的空的概念去解决，去思维，所以你反而太有太多以前养成的这个不当之见的习惯去解读，现在跟你讲的东西，你都把它加上你的色彩上去，这就是类似之见的无明了。知见本来是对的，结果是知见无明。所以现在我们一直希望，就在整个修学的过程当中，把我们的心态啊变成单纯化。单纯化就是，就像我们如何把这样所学的东西啊，转为实际上的一个观察，啊，就是说这种一个抉择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这个有为法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有为法？好，我们讲说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那我们是怎么样？是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，如梦幻泡影，应该是怎么观？没用它，可惜。不要紧张了，自私是。我们现在来讲，因为这个现在谈有为法，那我们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那你认为应该怎么观？那你怎么弄啊？像现在这一切有为法，你看到一切有为法，你现在看到我们这些有为法，你怎么看？
就是生活中还是这样生活，但是心不会特别的黏着的生活。
我也想不黏着，可是我看到钱会喜欢呢。
是喜欢，但是比以前好很多的。
啊，是这样吗？是因为你现在的量度胃口大了，小钱不在乎。还是怎么样？现在还是像说这个钱现金不要，现在都要支票，啊？ 那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好，我们现在看一切有为法，你现在怎么看一切有为法？哎，我们再来。哎，这怎么就你赵元师？这我没有乱讲啊，这个实际上是你的。哎，
我刚才想，还想回答呢。
哦，好，这个我大概有他心通了，知道你想讲。嗯。
但我们这个看书上写的理论是关于这些法是无自性，它是不是真实的、不换的，乃至于我们去分析它，如果分析它的因缘，就是成生无尽，你找不到一个可以能够确定的。但真正理论，那我个人的体会，可以就是不加妄想心去面对现前的事。
好，那不加妄想心是什么个不加法？
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什么是妄想心？我现在所体会的就是，把我们那种修行的想解脱的那种快要把，就这个是自见的，建立在佛法上，在理论上。把这种心呢是个关照。
好，可是如果经典讲无复义无脱，你为什么要寻求解脱？
就是因为妄想，比如说一个事情因缘还没到的时候，可能自己就会妄想造作，那就会设计安排，但往往事情出现的时候跟自己妄想的一点都就是连不上，之前是白想，所以我就验证了这就之前想的话。那要平时如果落实到实践上的话，那就是观察自己对这个心念是否是方便，然后这样
的。好，是，可是我怎么观都觉得很实在，我怎么观都觉得很实在。所以像我们现在，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有人招惹你，你怎么放下？
这个无自信，因为其实招惹我这个人，招惹我这个人，他也不是自信要招惹我。
好，对，这个答案我们一开始一切法空，我们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们要无自信，无自信，无自信。可是就是有自信啊，我想无自信也无自信来不来啊？
其实他也是一种因缘，当时的一种因缘。
好，
也有可能这里边是误会因缘，但是其实。
可是好像每次规则都还蛮真的，这样都让我有伤害，这样做就会有这样的苦，这样做就有这样的乐，实实在在说他因缘，我光只一句话说因缘所生，我还是觉得他实在。哎，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怎么看啊？所以你看我们现在，我为什么要这样问，就是说当我们现在谈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把前面所学的现在就是开始准备剖析它嘛，对不对？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但因为般若经经常有时候是讲出一个原则，它并没有讲出破析的方法。那这个破析的方法，其实中论就在谈这个破析的方法。哦，所以说我们现在讲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，哦，我们得到一个答案叫做如梦幻，对不对？可是问题，我是得到它是如梦幻，但我的内心无法真正看它如梦幻，这是真实的东西。就是说。道理我知道如梦幻，但现实当中我没办法如梦幻。
就是分析现实当中分析，比如说烦恼吵架，或者是别人误会，我会分析这里面的原因，其中可能会找到最初的我的那种颠倒心。
好，
最终知道。
其实这也是对，也就是开始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问题是我们如果知道它如幻，像比如说你看到电视里面有黄金，你不会去拿。因为他知道假的，所以只要你确定它是假的时候，你的心就放下来了，是不是？但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过程是如何从真的认知到变成它是如梦幻，这个地方这个过程怎么做，就是这样的观察，就是我们现在谈的。你必须要说这个东西的存在，你用一个务实的说这个东西的存在，比如我不是常举例子啊，假如这个房子大家觉得哇外面水泥都弄得非常好，我们家住没问题，可有哪天不小心说一个墙掉下来 一片掉下来，原来里面放的都是宝丽龙，你会不会住？就算外面是水泥的，可是里面的钢筋其实都是木头或是只是一种宝丽龙的，你不会住。为什么？它的稳定性不在， 那也就是说当你能进一步去看到它的稳定性不在的时候，那种依赖性是不是就如梦幻？所以如果你没有透过实际的这样的关系的话，好，观察去分析的时候，你那个心是不会舍掉的。所以我今天问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我们比较习惯就是说我们就它是梦幻的，它是梦幻的，它是梦幻的，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最习惯就是一句话如梦幻泡影，它是梦幻的，它是梦幻的，梦幻的好像还真的，没办法，是。但是所以说我们现在马上修行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有些东西啊不能自欺欺人，因为你真的没放下就是没放下。你如果用这种自我遮住说它是如梦幻，但实际上你并不是从缘起里面讲它如梦幻，你甚至这样如它这个法如梦幻，你是什么用如梦幻去贴一个自性法。其实你只要知道它如因缘所生无自性的时候，就是如梦幻，是，而不是说有一个法如梦幻。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？就是我们这里讲的有一个法如梦幻，那到底有没有啊？那如果有就已经有了，还叫如梦幻啊？如梦幻就没有，这样听吗？听懂？这就是一个道理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，是不是有时候修到最后会比世间人还不务实？修学人佛法是比世间人更务实，但我们要修到最后比世间人更不务实，就躲到自己的宗教幻想里面，不敢面对现实。所以我们必须要真实的从缘起里面看它如梦幻，而不是说有一法如梦幻。我们现在最习惯是有一法如梦幻，所以我就不执着了。你不要骗我，你一定执着。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，是我平常观这个空观啊，观得很好，可是要是有某些事情来啊，我觉得连坐都坐不下来。我说你这个例子我已经听好多了好多了，你继续做吧。啊，你不过是把自己冰在冰库里面，那一退冰马上又凑起来了。你唯有观梦幻，所以说后来中论为什么要谈这些东西，就是说如何达到如梦幻的观察。那我要如梦幻的观察，简单就是从缘起边来看它，众缘生法，这时候才能达到如梦幻。为什么如露亦如电？如果有一法就不会如露亦如电。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开始要一下观得很深细，是不是就不容易了？那很难。那所以我们变成从浅的开始。所以浅的开始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有些东西你可以勉强，比如说我就贴它如梦幻，有没有作用？可以，它是对峙作用，也不能说完全没作用，但我讲的彻底作用是不可能的。因为你当认为它有一个法叫如梦幻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掉进去了，不过是用如梦幻来遮你现在比较粗的烦恼而已。但本质的执着有没有掉掉？没有，它是在的。好，那我们先用这样的观想把自己的烦恼粗的压下来，但你应该学会利用这个时间空间争取一个真实的智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从一个比较看得到的，所以我们才会我们叫易解空解难解空嘛，就是用如梦幻。但问题现在我们要讲说用易解空来解这个难解的空啊，结果到最后又掉入另外一个恶性循环，就是你只是把它贴一个空，贴一个如幻而已，所以你并没有真正得到要领。我给你一个喘息空间，但你却没有好好发挥利用这个机会找到真本领。所以你应该学会真本领，就开始从现实当中你比较抓得到的地方养成空观的观察能力，也就是说养成真正从缘起观察的这一份能力，要养成这个，否则的话你那种抉择力还是不够的。你不可能说听一听你就能了，你就能放下，不可能，那是必须从现实当中不断去淬炼这个能力的，它是要这样的。所以我们要讲说，你讲说我只纯粹观如幻梦幻泡影，包括我们现在修禅宗啊，修很多东西，他如果他讲的任何东西，如果他说他放下空观的东西而不是从缘起的，无有是处。没这种东西啊，没有一个单独空的这样的东西，一定是从缘起法里面无自性义的。 所以他到最后放下的时候，他看到的那就是说，我正如我前面讲说，这个东西我为什么能放下？因为我后来看到这个法之所以让我放不下的理由已经变动了。为什么变动？因缘不同。以前是这样的因缘让我执着，现在的因缘不同。所以刚才你提的这样，就是有一个这个意思，就是我后来看到很多的组合不是我所期待的这样，或是我设想的，其实这个某意义就是因缘不同。唯有这个因缘不同，你看到因缘组合的这种变动不安心啊，你对他的信赖心才会放下，那对他信赖心放下，对他随他而转的心才会放下。所以如果你只是一个东西去遮它，其实你看到刚才我讲说一个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但你其实又掉入一个有为法。当你这个当一个有为法又如梦幻泡影的时候，已经不可能是如梦幻泡影。所以你所有修行都在肯定有为法，你试着要去遮有为法的时候，其实你是给有为法养分的。那你所以我说讲说为什么很多人修不容易成就，怎么可能成就？你在破它的时候其实背后是给养分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原理你如果注意看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宗教行为本身其实有一种很虚谬性的，就是一种老实讲很荒谬，它并没有真正走在佛法上，因为这个见没有。好，我们来看到，哎，我们要讲说这个，我们昨天讲到说，哎，若生是有为，因复有三相；若生是无为，何名有为相？对不对？我们谈到这个几种嘛，哈。若生是有为者，即因有三相；是三相复因有三相，如是辗转，则为无穷，助灭一耳啊。因为你现在我们不讲了，我们是用生来肯，我们是用生助灭来肯定有为吧。所以当我们讲说有为法的时候，我们用生住灭在肯定有为法。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讲说什么叫有为法？生住意灭嘛。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其实又掉入什么？有生住意灭。但你如果说有生住意灭，以用生住意灭去否定有为法的时候，其实生住意灭就肯定了有为法。为什么？它是此生故彼生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肯定生住意灭嘛，你生住灭你肯定的，那生住灭一有，它的对另外一边是什么？有为法。那它有，它不是它不有，所以你肯定有一个空，其实就是肯定有一个有。所以当我们在观空的时候，其实就等于是观有。那只是你那个空是说某个意义叫做空，其实背后的意义是什么？肯定有。所以很多人在观空，其实背后还是肯定有，这就是此生彼生的道理，不是吗？这就是中观的，他的智慧就在这里应用，而不是一个死的文字火车。我们看了老半天，其实对我们意义大概帮助也不大，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不谈其他，就是光这个，所以说文字如果这样看，你也不容易得到这种抉择的智慧啊。虽然，但如果你很熟悉的话，它其实一段文里面已经开展很多修行上的纠正观念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如果没把它引出来，你就，对啊，我知道啊，这是道理，但道理跟我修行有什么关系？好，所以这里面讲说，他就用这个来破啊，就是说。如果生住灭而有为法，那请问生住灭有没有？生住灭有没有？那生住灭要有的话，生住灭应该要有生住灭。那下面的生住灭是不是要有生住灭？或者说你因为你前面是用生住灭来肯定有为法，那生住灭本身又是有为法的话，一定还要有生住灭，这样符合你的一贯立场嘛？可是这样就变成无穷。若生是无为，云何无为与有为作相？好，生住灭到底是有为无为？就两条路，也就是还是我讲的周边，就两个，有为无为。 若是有为无穷，若是无为，那无为怎么去做有为的相呢？你有为做有为相还可以，那无为去做有为相，怎么无为，怎么无为去做有为相，那怎么叫做呢？所以生住灭有为无为不能安立。所以什么叫生住灭？那也是妄想的生住灭去成就另外有为法。所以生住灭不可得，有为法不可得。是，那有为法不可得，无为法不可得。那有为法无为法不可得，方便立个名才叫做真无为。我说你那个无为又是假无为。好，你看你生住灭谁能知是生啊？啊，你如果离开生住灭无为法，那谁知道什么叫生啊？你这个生连这个概念，你看我们如果又从另外一边生住灭，我们从上下来讲，有为法生住灭，生住灭，生住灭。从平的地方生住灭，没住哪来生？没生哪来住？没灭哪来生？因为要有生，一定要先灭。没灭没有生的概念出来，懂吗？啊，我没有来就不会有去的回去的意思。我不是来讲说，在你们来讲，你们没有回去的意思，没有回去的更概念。为什么你们都住这里啊？只有我说来的，那我来的就有回去的意思。你今天要讲生，没有灭怎么可能？所以你说生有没有真的生？所以说从重的地方彼此相依，从横的地方彼此相依，所以到最后都无自性法。好，故是分别生住灭故有生，无为哈啊，无为不可分别是故无生啊。住灭一耳啊，我就讲说，分别生住灭故有生，啊，我们必须要分别生住灭，才有生的概念。这个概念必须要相互这支撑出来的。所以我不是讲说，当我们在讲空的时候，认知空的时候，这个空必须要众多概念来支撑你的那种空的话，你这个空本身是什么？造作出来的空，绝不是真正的空寂，对。所以当我们讲生的时候，其实有很多的概念，很多概念才支撑这个生概念。那这个生概念本身有没有真实生？就是无自性的，因为众缘生法。所以我无为不可分别，是故无生。住灭一耳，生住灭空故有为法空，有为法空故无为法亦空，因有为故有无为，有为无为法空啊，空故啊一切法。所以这个逻辑就一个，你看啊，此灭故彼灭，此灭故彼灭，此灭故彼灭，所以会出现什么问题？有的人讲说，好吧，就算空掉，那这个还有啊，啊，这个叫笨人。为什么？这个空掉的时候，相依的就一个空，一个空，一个空，一个空。有的人就光看到一个空意的时候，同一个层次的全部当掉，为什么？都相依的。你能不能体会那个意思？就像说梦境里面种种的境让我觉得真实，但只要我觉得它是假，不管它多大因缘，完全无益。为什么？都是假跟假的相依。所以如果我们这里讲到找到源头，甚至不需要找到源头，有时候我们找到那个擒贼擒王，其实一切法平等平等都虚妄。那当然清觉清妄，其实勤的就是无明了啊。那或者说一切法都平等，只要我看到一个虚妄性，这个法一旦虚妄性，凡跟它相依的此一无，所有相对待的一切比前无。那你说一个法可以跟多少相依？跟一切法，你懂吗？依即一切。当我处在这个法的时候，其实我可以跟世间所有的，就在逻辑上讲，一个叫做我，还有一个非我。我们可以把世间分成两块就可以了，一个叫我，一个叫非我。所以我虽然我只要当一边，是不是就足够把一切法当掉？为什么？一切法都在我另外一边。所以我只要一个我不可得，非我亦不可得。所以你不要轻看一切法的那种真实误入，它不是要你坏这个坏这个坏这个坏这个，当然是在你认知这个层次的时候， 可以全部当了，那可是修行次第上还是有。那我就讲说，只要在这个层次你悟到的话，这个层次所有纠结在一块的烦恼全部脱落，全部脱落。为什么？相依啊，这个不存在，那个不存在，这个不存在，那个不存在，这个不存在，那个不存在，这个一直下去，哦，就像积木堆得好坚固，一把垮全部垮，这样。哎，好，我们再看啊。问曰：如说三相互有三相是故无穷，身不应是有为者，今当说。哦，他要讲说，因为他要回避无穷过，生有生住灭，生住里面里面的生还有生住灭，都一直下去就无穷。他说，今当说啊，他就开始解释啊，他要回避这个问题。生之所生，生以彼生以彼本身，本身之所生，凡生以生生。就是说，我只要两层就好了，那不是就是唯识里面什么自证分、正知证分啊啊啊！现在你们怎么弄啊？那就这个逻辑就这一套啊。自证分、正知证分、正知证分、正知证分、自证分、正知证分、证分，嗯，那变成两个，哎，好，那现在没关系，其实这都是事实，为师不会有这种问题的，但如果没弄清楚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好，他这样子说，生啊，生的时候，他会生一个生住灭，第一个生叫做本生，第二个生叫做生生。生所生的叫生生，所以本身生生生，然后由生生生本身，所以只要两个互动，所以不需要靠别人，所以不会无穷，不需要第三个生，只要我们的两个生互相支撑，就不需要第三生，就是由本身生生生，就是大生生小生，小生生大生，这样的。那这样弄到最后是母生子，子生母，怎么变成这样？这下几个就乱了，哎，不过他就用这样来回避。他讲说，法身时通自体，七法共生，同时一个法身的时候有七法，一个就是这个法，再过来他二三四就是生住灭，再过来由生住灭，他们是有为法，所以他们有什么？有生生住住灭灭，总共这个七法，只要有这个七法，这个法一生，其他生生本身对生生本住对住住啊，然后他们就互相圆满，就不会无穷了啊。所以他们这样讲可以。好，那我们讲说，本身除自体能生六法，生生能生本身，本身凡生生生，是故三相虽是有为而非无穷，住灭亦如是。好，那就这样回答。嗯，答曰：若未是生生，还能生本身？生生从本身生，生生从本身，何能生本身？好，他讲说，若未生生能生本身，哈，这个有时候因为，若日文就比较不会这个问题，因为那个生一个是受词，那另外一个生是动词，动词在底下，你就可以看出那个不会一直生，这怎么断句啊？那么你熟了就不会有问题啊，你不熟就到底这个生是哪个生？所以我就习惯，就那个前面的生刮胡起来，能生这个是动词，本身是一个受词，哎，这生刮胡，能生本身刮胡起来，那你就这样分了，因为他把那个生当自信法，本身当自信法，所以我把它刮胡起来了，哎，那本身不生生好。那是前面的本身挂不起来，不生是动词上的不生，生好，那生何能生本身？现在就比较，我一般来讲，像我都是挂不起来，这样才不会一下子，这到底是哪个生什么什么什么啊？其实是懂，只是一个语词下来哈，那种感觉就每个字都一样。那一条你看一句话里面有多少生啊？一二三四，都是生。不过慢慢看，其实是没问题。好，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生生能生本身，本身不生生啊，生生何能生本身？啊，你生生能生本身，那你必须要是我什么？ 本身，我本身必须要生。那问题是，我自己都如果还没生的时候，我如何生你？那你还没生的时候，你如何生我？是不是？没这种道理啊！是本身不生生，生生何能生本身？你要生我的，表示我不在。那我不在，我如何生？那我如何生的时候，如何生本身？所以我不是讲说这个道理很有趣哦，有没有时空隧道？在佛法里面怎么灭法了？无自性了。那神通看到过去，那是一种神通起的见相分而已、啊。所以我就举例说，比如说我现在回到一小时候就好，不要回到我拿我回去嘛，对不对？我是用现在的身回到过去的我嘛，那我拿我的右手砍我的右手，因为他是我对象嘛，因为我进入到过去找到我，我就拿我右手拿刀砍我的右手，请问能不能砍？因为砍了过去的右手就没有现在的右手，现在右手如果去砍过去的右手，就乱掉了。 是我必须要砍过去的右手，必须现在的右手存在，但我砍了过去的右手就没有现在的右手，没现在右手如果去砍过去的右手，跟这条不是一样？所以你如果真的有时光隧道，你跑到过去，你只要随便踢个石头，世界就坏掉了，你想不想？你都不用杀根人了。你如果觉得秦始皇不好的话，你其实不用找秦始皇，你只要秦始皇的前面的某秦始皇的前一个时代石头一丢，秦始皇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就叫蝴蝶效应，一法动，一法动，一法动，动动动，整个都不动了。因为你这个石头一丢，可能有东西就动，动有些东西就不生，不生就动动动动动，到最后，结果这一个差别，结果秦始皇的爸爸妈妈就碰碰不在一块，秦始皇就没生出来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啊，就是这么阴错阳差一岔开，就没机会了，或是说就一岔了，人就死了，死了不是什么都没有，所以这叫蝴蝶效应。所以你根本不要说，哎呀，现在电影演说啊，到了时光隧道去做什么事，不用，你就踢个石头就回来就完了。那问题是，他完了你也完了。为什么？你是从过去就不断不长过来的，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想象可以的，在佛法的道理里面讲不通。有的话，只是以我们所缘的这种过去的这种观察、智慧观察，看到这样。以这个缘起看到这样的道理，而这个道理是由内心所起的什么相分，要这样来解释啊。好，那这个你看啊，若谓是本身，能生彼生生，本身从彼生，何能生生生？好，这个有这个讲哈。若谓本身能生生，生生生已啊，还生本身，事实不然，就是说。本身能生这个生生，那生生生以生本身，那事实不然。还有一个生生法因生本身，你自己讲的生生生本身，是故名生生嘛。而本身实质未生，因为你这个本身就要靠生生，所以既然本身要靠生生，这时候表示本身还没生嘛。那云何能生生生？所以就相依法、哦、我不是讲也常讲，就是说你为什么认为你正确，他说的啊，你为那凭什么他说的就正确，我认为啊、那到现在也没找到任何一个保证啊，对不对？我在问你可不可靠，你说他跟我保证的，那我问他可不可靠，那有我这个还不能被考保证的东西去保证那个不能保证的，就是我们如果去跟人家借钱，你找谁保证人？找那个已经欠人家很多钱的来保证，你说银行会答应吗？他自己都欠人家保证的，那你找到两个互相诈骗集团，说谁保证谁，我保证他，他保证我，你当银行是笨蛋，对不对？完全都是假的， 找不到，你应该找说找那个有最有钱的，保证人家一定贷款给你。你找一个那已经在贷款欠了一屁股债的人来保证，谁会让你保证？是不可能的啊！所以对不对？互相欺诳，成就这个法身啊！啊，若未生身啊，生生生死能生本身者，是亦不然。因为现在讲是吧？因为他这个生死要注意，他这里面也会强调这个生的时候，生的时候就是还没完全生，正在生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可以讲说未去去时，就是还没去完，也刚再要去就去时啊，去的时候他也强调就正在中间的时候，要不要的时候啊，亦有亦无的时候啊，是吧？所以若未生本的生生生死能生本身者，事事不然。何以故？是生生生的时候啊，生生生死或能生本身，生生尚未生，何能生本身？他说是，就是这个生生生的时候啊，他如果生的时候能生本身，但问题说生生他都还没成型，还没具体的生生尚未生的时候，何能生本身？必须要生生存在这个法，因为你说有一个生生法嘛。但如果这个生法不存在，这问题都出在哪里？出在有一法十法，生下一个十法，过失都还在原来的。问题这个生生都还不成型，不叫生生的时候，它还没存在嘛。如果生生生死已经生的，就是生疑。那生死。生死跟生疑不同的是差在还没成型，那还没成型就还没有嘛，那还没有怎么讲生生生法？因为你连那时候讲它叫生生都还来不及呢，为什么？还没成型呢、啊，都还没成型呢、啊。我正在剃度的时候就说你出家人，还没带刀还没完成，正剃一半的名还没成立，好，应该是罚。祭祖的时候你的身份才确定，那个法才成，因为现在还在一半都还不像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而能生就是他的是生生生死或能生的时候可以生，他做出来或能生本身，而是生生自体未生不能生本身。若为是生生生死能生能自生亦能生彼，好，他就讲说你以为生生生死的时候能自生啊，亦能生彼，生彼生如灯燃时能自照亦照彼，事实不然，何以故？那就用灯来讲，灯生的灯亮的时候能照自己又能照彼别人、哦、他说你看到、哦、这里很有意思，灯中自无暗，住处亦无暗，破暗乃明照，灯为何所照？那灯能不能照？有啊，我们灯是不是照？有啊，不然我们怎么开灯？可是他讲灯没照呢，这瞎掰嘛，不是明明有照，不是。我们如果灯有照的话，会产生什么现象？就是灯很暗的，我们的确是小灯，我们现在都开小灯，是不是还有暗？那就是说，大灯的时候就能破更大的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小灯开始的时候暗跟它抵抗，是暗也是跟它挡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灯如果要闪的时候，那暗就会往脸上就走过来，那灯亮的时候就把暗推过去，所以你会看到早上起来阳光起来的时候，暗跟亮一直在打，那后来因为夜亮的时候就打赢它，就整个都亮起来，那晚上黑色的军就过来了，就把那个白锵锵锵打一打，那就那打赢了，晚上就全部暗了，这样，是吧？那照的意思就是能破暗，对不对？那要能破就是明要有明，暗要有暗，我破的暗才叫照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明不可得，暗不可得嘞？那暗不可得的话，如何破暗？所以什么叫暗？什么叫暗？你没有想过什么叫暗？明跟暗只是一个，我们如果了解我们所谓暗是怎么样，我们所谓明是怎么样，其实都是光谱上的问题嘛。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暗，就是什么，这样的暗的因缘 不见了就叫明，明年的因缘不见了叫暗，叫做因缘。所以不是有一个明的体在这里，暗的体在这里，然后打在一块，然后明就这样，哎呦，明就把它打过去，那打到暗没处跑，哦，终于亮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开灯，不过就是一种因缘，让暗的因缘不具足。所以暗的因缘不具足，是不是暗灭？暗根本只是一个因缘法，基于某种众生起一个暗相的字。分别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有眼根眼视种种问题嘛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叫暗。那对有些动物，它不叫暗啊，因为它是什么？它在可见光区之外，还有一个红外光区，还有一个紫外光区。那所以它们有些动物可以看到可见光区之外的红外光区跟紫外光区，那它没有暗啊。你暗是你的业报不能暗，你的因也不具足叫暗，那对他来讲还是明的。对他来讲他没有暗，为什么？他的暗因也不成熟，因为他具有那个不需要你这种光来照的那种。当你的业报需要这个光才叫做这叫明的时候，我不需要的时候，你认为暗，我还是明。所以世间有这些亮光光相啊，包括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一种污浊相，可是天人看的光相就不同了。为什么？还是业报啊，依他的业力所形成的光明相各个不同啊。所以这从哪里来？他有无自性法，是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即便处在暗处里面，他依然能照很多东西？我这段你如果认为一定要亮才能看的东西，那天眼通怎么办？是，所以他也无自信啊。哦，你看他怎么看啊？灯体自无暗，明所住处啊，明所住处讲明了嘛，明的住处亦无暗。若灯中无暗，住处亦无暗，云何言灯自照亦能照彼？破暗故名为照，灯不自破暗，亦不破彼暗，是故灯不自照啊，亦不照彼。因为顾名思义，所谓照就是能破案，那破案之前要先肯定案，是。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讲说我们要破烦恼，不是。所以我之前不讲说我们要修戒定慧，那只好保护住贪嗔痴了。因为如果没有贪嗔痴，你就不能戒定慧。所以为了满足你的戒定慧，所以一定要保持你的贪嗔痴。所以这样的戒定慧的修持刚好是满足贪嗔痴，因为唯有满足贪嗔痴，戒定慧的假象才出来。所以真正的戒定慧应该是观什么？无苦集灭道。这时候知道什么叫贪嗔痴，非无贪嗔痴相，但其实贪嗔痴无自体。那以此观照所观察一切法无自体的，才名为戒定慧。所以不以空相应的戒定慧，其实跟贪嗔痴没差别啊。以空相应的贪嗔痴，是不是就淫怒痴是惑道？这时候就变了。不以空相应的，修一切法皆为外道。以空相应的一切法皆是佛法，是不是？我有这样解释啊，不然你能弄到最后，你讲的非常大方，一切法是佛法，你又讲不通为什么是佛法。好，所以我们包括我们在修很多的戒定慧啊，你怎么修？没有啊，你那个戒定慧是假的，嗯，对。好，我们再看它哈。是故如说，先说灯自照亦照彼啊，这个身亦如是，自身亦身彼者，实是不然。故曰：若灯燃时啊，能破暗，是故灯中无暗，住处亦无暗啊。就是说灯燃的时候啊，能破暗。他说：答曰：灯燃时而能破一暗，此灯初燃时不能及一暗。啊，他讲说。 若灯燃时不能到岸，若不到岸不因缘破岸。也就是说他说灯开始亮的时候会破岸，但问题是他必须要急于岸，急于岸才能破。如果他正起的时候还没急于岸的时候，他能不能叫破岸？总是你破岸应该怎么样，要有岸，相应岸，相应岸。叫做灯燃时，若灯燃时不能到岸，若不到岸不应缘破岸啊。那到岸，到岸已经定义已经不同了，就是说灯燃时啊，那这个正的时候它没，你要么就是没有岸，要么有岸，有岸不叫破岸，没岸不叫破岸。为什么？有岸的时候岸还在，怎么叫破岸？就不叫照。没岸的时候你也照破不到岸，因为岸没了。那你看挑哪一边？你不能正破啊，是不是？就是有岸的时候还没破，没岸的时候不能破，没得破了。故此灯若不及岸而能破岸者，灯在于此间则破一切岸。就是说若为灯虽不到岸而力能破岸者，此处燃灯应破一切世间岸，俱不及故啊。就是说你在讲说我灯不及岸却能破岸，当然灯要及岸，但灯一及岸，岸不见了就不及，对吧？你知道吧？刚才我们讲说灯如果不及岸，岸还在的时候它还没破，灯及岸的时候岸早就不见了，你也没办法破，对。那你说灯不及岸能破岸，那为什么我这里点灯外面还会暗？不急啊，只要不急都能破，此点灯世间都亮，为什么都不急啊？那你说急了才破，那急了早就没暗了还要你破。那不急呢？不急能破，那不急能破，我这里点灯外面不急，灯光不急的话应该暗也要破啊。怎么讲都觉得辩不过你，可是我就觉得怪怪的。这就是我们现在读中论的习惯。可是明明有啊，因为开灯才暗才亮的啊。所以我们都是用自信法在看啊。啊，实际上那你说啊，那你跟我讲我这里我是好像是硬凹的，那你跟我讲我错在哪里？诶，对啊，他也没错，按摩我也没错啊。从此就睡不着觉了，哎，佛法还没得到那身心吉祥就已经开始睡不着觉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家假如我们现在还要上课才几天，如果这连续上一个月，你铁定做梦经常有这个想法。哎呀，自身他身亡，弄到会睡不着觉，哎，很好玩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